神父，我们向你回转，因为听见你慈爱的呼唤。阿爸天父，我们向你回转，你必一直是恩赦免，回转回转，就在今天，城墙与城墙相连，不再无门无双，处处都是祭坛，回转带来复兴的火焰，回转回转，就在今天，城墙与城墙相连，不再无门无双，处处都是祭坛，回转带来复兴的火焰。在天父，感谢赞美你啊，你的话何等的宝贵啊！今天所罗门建上圣殿了啊，一切的器具都物件都预备好啊，就到了耶稣基督啊，真是主啊，同堂啊，同行都是预表的救恩啊，同牛啊，真是工人应该怎么做的？牛头向内啊，牛尾向里啊，做怎么样贯穿福音啊，灯台的发光啊，香肠的祷告啊，各种最小的这个钉子都是精心的呀，所以圣殿这么的荣耀啊，作为让我们的心灵的殿啊，真是能够合乎神的尺寸啊！我要感谢，我也赞美你啊！也知道啊，今天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把这些道理讲得这么的清楚啊，教导我们啊，做夫妻之间的关系啊，对嫁娶的这个做事情啊，还有什么同事啊，做等等啊，那么多的教导啊，是多么的要紧啊！见证的道啊，知道是这个世界什么就不多了，有妻子当没妻子啊，有事物当无事物用啊，都是做看透这个世界啊，以神的事为念啊，阿爸求你带领我们啊，你知道孩子一无所有啊，我仰望的就是你啊，要宝贝接近孩子啊，连我的一切的亏欠啊，做求你的宝贝放在垃圾当中啊，献出莫大的能力啊，哈利路亚，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你拜给你生命的饼啊，让我们真的的话吃进去啊，化作我们的生命啊，什么行在你的旨意里面啊，我要感谢赞美你啊，把整个会堂交给你啊，你自己拜给你生命的饼啊，你自己做安息奉养的工作呀，除去一切沉睡的灵啊，不见人之间耶稣在这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呢将到是代下的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各守本位，殷勤自洁，同心事主啊。那么今天代下的第四章就讲到圣殿的王宫啊，那边呢殷勤的侍奉主啊，殷勤侍主。当然我们看到今天保罗好多的教导啊。真的这个教导太好了，是我们怎么家庭怎么处事啊，不然大会也会走偏啊。一个呢就是看到带下第四章呢就讲到按样式按殿的样式啊，所以今天啊就是整个圣殿的王宫啊，这些金金的器皿啊，真的都是能合乎主所用啊。那么那边呢是尊神子啊，殿王宫那边秦氏种是按样式，那边就尊神子啊。好，接下去我们就从圣经就看到代下第四章一到三节啊，代下第四章一到三节啊，我们看到圣经啊，他又制造一座铜塔啊，长20肘，宽20肘，高10肘，这个铜塔代表十字架啊，那么这个是四方的啊，有20肘20肘，高了10肘。但是在会幕的时候呢，就是说想多了啊，那个是比他想。 所以说当同堂献祭的时候，这些祭烧起来的时候，外人都能够看得到了啊。当方剂这个祭物烧起来的时候，许多人就会痛悔啊。这个耶稣为我们这样的流血牺牲啊，我们就会在痛悔自己的罪啊，向上回转的啊。所以呢啊，这个同堂也当然带着十字架，也带着救恩啊。那么是为什么四方呢？四方就是主的救恩是面向全世界全人类的。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的十六节，神爱世甚至将他独生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所以这代表着十字架啊，也是献祭啊啊，所以献好多的祭物，耶稣也就是祭坛，也就是祭物，也是祭司啊。好啊，那个又讲到呢，又筑一个同海，又筑一个同海，那个同海呢也就代表救恩，救恩的泉源。我们再看到在撒加利亚书的啊，十三章的第一节，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就讲到，因为在十二章里面就讲到，因为在十二章的第十节，这些百姓啊都能够醒悟过来，所以呢神就把那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呢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结果他们就当男的独在一起，女的独在一处。为什么他就在那里哭啊，为自己的罪的认啊，又姊妹啊，所以他们就想到这位被扎的耶稣是他们犯的罪啊来痛苦。好，在十三章里面就讲，那日一个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了一个泉眼，洗去罪恶与污秽。这个泉眼就是救恩的泉眼，在以赛亚十二章第三节也讲到，我们在啊救恩的泉源当中欢然取水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泉源，这就是个救恩啊，是这样吧。那么好，接下去第三节，那么啊海周围有野瓜的样式，每周十瓜，共有两行，是筑海的手筑上的。弟兄姊妹，今天讲到这些野瓜呢，就代表着外邦人。为什么筑上呢？筑上就讲到外邦人的得救，也是救恩的计划之中，说的救赎计划，所以说是筑上的啊。所以我们也很有福啊啊。那么有好了，一到三节，我总结一句话：同堂同海表神救恩，同堂和同海就代表着神的救恩。啊，我刚才讲了啊，这个同堂叫十字架啊，那么同海代表救恩，就十字架救恩啊，是代表的救恩啊，叫表神的救恩啊。弟兄姊妹，真的十字架太伟大了，所以今天保罗是讲的，我说这就是耶稣的变大并十字架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就这样的预表，就外邦人能够蒙恩。好，第四节，四到五节。有十二只铜牛驮海，我讲到一个铜的，铜是代表的是什么？铜也代表火热啊，也代表盼望，也代表主为我们受审判。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知道那个铜厂啊啊，在那个啊，在房在啊所罗门那个时候也有铜厂，是吧？那个铜厂是怎么样呢？因为呢，就是他的烧那个房子烧的时候，它可以耐热的几千度的，是这样的一个铜啊。所以呢啊，这是铜的意思啊。好，有十二只铜牛呢驮海，铜牛也代表神的功能。驮海就是背着这个海，背着海是什么意思啊？就它就是肩负着这个使命啊，要传十字架的救恩啊，所以驮海啊。那么三只向北，三只向西，三只向南，三只啊向南啊向东，就是神的功能肩负着这个重大的使命，向全世界传扬这个福音的，是广传福音的，广传救恩的。所以他后面又讲到啊，还在纽上啊，那就是肩负着这个使命还在纽上，这个啊救恩啊，我们天天背着啊，这个十字架， 而且肩负起使命，是什么？传福音的使命。所以保罗他正是啊传福音啊，他正是啊，在罗马书15章16章就讲到，没有一个地方可传了，是这样的传福音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也是有责任，为什么要在牛上？就是肩负着使命，有负担，有使命感。牛尾呢向内啊，为什么牛头向外呢？大家都有个使命啊，牛尾向内。哎，如果像牛头向里的话，那时候里面就内乱了，里面就会分门别类。所以现在都向外的话，大家都肩负这个使命，还有什么心思搞自己的东西啊？你就是一心里为使命，为了救人的话，我们自己就会放下来了。所以牛尾是向内的，那么还后的一掌，边如杯边，又如百合花，可容3000巴特。这就是说，这个海里面会容多少的水啊？因为那个这个海是为祭祀沐浴的嘛，所以也必须有一定的水的啊，是这样啊。好，我到4到5节，牛头向外，肩负使命，就讲说铜牛应该是牛头要向外的，向外做什么？肩负这个使命，就是啊，要驮海的，要背在肩上的，所以肩负使命。再看第6节，第六节，右照10个盆，5个放在右边，5个放在左边。那这些盆里盛盛水的，为了什么？献发祭所用的都写在其中的，写在，但还是为祭祀沐浴的啊。还所以当时所罗门那个圣殿就范围就扩大了啊，所以一个是啊这个啊洗发祭的，一个呢就是什么，是为了祭祀沐浴的啊，是这样。为什么沐浴啊？你今天我们去侍奉神的话，你首先你要洁净自己啊，啊，所以今天我用主的道啊，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嘛，所以是沐浴这个意思啊。好，6节，洗濯沐浴，自洁世主。你洗濯，还有你沐浴，为的是什么？自洁，用圣洁来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侍奉神的人，你不能随便的，你就是指望祷告，你首先你还是要自洁的，要认罪的，你才能够去啊这样的去啊带祷啊。所以说呢，是洗濯沐浴，自洁世主，所以圣洁是很重要，你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的。好，我们再看第7节，他又照所定的样式造10个金坛，放在殿里，5个在右边，5个在左边。就是呢，这个灯坛，说以前呢，我们在会幕里只有一个啊，在圣所的，现在是什么？是10个了，是吧？在圣殿里面是5个在右边，5个在左边。这个灯台是也是代表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就是世界的光，生命的光，福音的真光啊。就是呢，那我们应该是光啊，啊，所以今天呢，啊，灯台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啊27章里面，出埃及记27章里面就看到，做祭司的应该怎么做呢？你看，第20节，也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早晨的橄榄油啊，要拿来给你，是灯常常点着。所以今天啊，在会幕中啊，发会前的幔内，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上，要在耶和华面前经历这灯啊，要经历啊，圣灵就昼夜的警醒啊。为什么呢？因为灯台有什么？有7个支持的，就是有管的呢，在上面有灯盏，灯盏里面有什么呢？有那个啊，就是有那也有那个叫什么？叫做放在灯芯。灯芯呢，你会有时候会暗掉，必须要大点和剪掉，重新会亮。这人就是要经历常常来看的。所以是时常有警醒的，而且呢，要橄榄油送过来的， 所以这个橄榄油是代表什么？要昼夜的占有的祷告啊，啊，有这样的，你这个灯才会一直点着，是这样啊。所以说，祭司在出埃及记里面就讲到27章20节，就讲到应该是非常的警醒，从晚上到早上一上，在要命经理这灯，是这是一个意思啊，就是这个灯啊，要照也发光的。我今天啊，我讲的这个发光啊，怎么会发光啊？要舍己的，你不牺牲自己，你怎么光发得出来呀、啊？主耶稣他是这样的摆上啊，他就是连睡的时间都没有的，他还啊中午还没吃饭，就到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啊，在撒玛利亚城为一个犯罪的女人啊讲福音给他听，七句话。七个会合，结果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悔改了，要到活水了，而且向全城的人传福音。六姊妹就牺牲了。所以今天啊，那个查理科克，大家这个人都知道啊，这个人就是一个灯一样发光啊，这是他这样的，他只有31岁，他致力的挽救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啊，同性恋不合法，和同性恋是很大的罪啊，就这些年轻人啊，就是为真理啊这样做，结果这是31岁就被个人暗杀。弟兄姊妹啊，当他这样的时候，你看啊，总统都为他抬这个钢这个棺材呢，为何呀？他的妻子啊在会上啊，在10万人的面前讲一句话，他对这个年轻人啊，也22岁嘛，暗杀他的，他不是愤怒，那是饶恕啊。他说他愿意原谅他，整个会上就是震撼啊，就这个人现在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也救救美国啊，就是美国信仰道德堕落啊，是神的啊一个美意啊。其实是他31岁很年轻啊，有好多事要做，借着这件事呢，震撼了全世界的年轻人啊，震撼全世界的基督徒啊。你怎么会发光？你要舍己的，因为真理真的有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个人站在那，但神助你的帮助，真理其实要扬起来的，所以你就会有牺牲，甚至你的命都要摆上去的啊。所以说我说第七节，昼夜警醒，灯台发光。警醒的昼夜也警醒啊，要付代价的，你灯台才发光啊。好，第八节，再看第八节啊，又照10张的桌子放在店里，5张在右边，5张在左边啊。店子里就看到桌子，桌子就代表什么？代表的什么话？他要摆陈设饼的了。所以啊，看到啊，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啊，在约翰福音第4章35节中讲的，我就是生命的粮啊，啊，所以弟兄姊妹在约翰福音中讲到活水、生命的粮啊、光啊，讲到的很多的。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做安息分粮的工作啊？你会常摆起陈设饼吗？就只能自己吃饱，你自己能够。啊，能够啊，做到话笑话了，而且会供应许多人的。所以今天耶稣就是生命了，放到他那边的就不饿就不渴。所以我说第八节，常摆陈设饼，按时分粮，要常摆出来，按时分粮。那第八节，好，9到18节，整个的殿的完工啊，我们看了啊，又造100个金碗。又建立祭司院的大院，并院门用铜包裹门上。就是我们看到一个祭司院和大院，就是一门一门的呢，开始进去救恩的门，再向进的那殿是什么？就是成圣的门，再进去就是什么？就是得胜的门，荣耀的门了。那个会幕也是这样，开始救门再进去啊，会幕里面是吧？会幕里面是什么？是圣所，至圣所， 睡梭子，还有这样的一个门啊，铜啊包裹在门上。这门是代表什么？代表把人领到主的面前来啊，蛮有见证和荣耀啊。江海在殿门的右边，就是南边，这整个要说一下了。忽然又召彭长王，这虽然是小器皿，但是都一个也不可缺，在神的面前同样重要。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不同的器皿，有些讲道的，有些查经的，有些是探访的，有些是是领会的啊，好多的工作呢。我们不能就是守门的，也非常重要，守门的、接待的、这清洁的，每一个地方都不可缺的，招待的，所以这些都是器皿呐。但是有一个要求，都是精金的。这样，他为所罗门的王做完了神殿的工，所造的就是两根柱子和柱上两个如酒的鼎，就在前章圣经不是讲到吗？两个柱子，一根叫亚金神建立，左边这个叫波阿斯神能神子，是这样，是这讲到两个柱子啊。那柱子就讲到一个功能，必须靠住站立的柱啊，这非常的重要啊，是这样啊。那么就昨天的圣经就已经讲到了这么真道要站稳嘛啊，这样啊。好，上面呢有如酒的鼎，并两个盖柱顶的网子和四百石榴安在两个网子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四百石榴，石榴是结果是最多的一个果子呢啊，叫石榴，所以就是满结灵果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个人，你接触多少果子啊？福音的果子，悔改的果子啊，成圣的果子，光明的果子，很多的圣灵的果子，仁义的果子，有没有接触来啊？所以要这样啊，没有两行啊，那么盖着两个柱子如酒的鼎，棚柱和其上的棚，为什么有棚柱呢？在其上有棚呢？因为棚不能挨地啊，这个棚柱的作用是丰俭为生啊，棚里面有水，这样啊，海和海下的十二只牛啊，我刚才都讲了，还有棚、铲子、肉叉子与耶和华殿里一切的器皿，都是巧匠忽然要光亮的铜为所罗门造成的。用什么？都是巧匠忽然啊，巧匠也很重要。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也讲到啊，就是讲到恩赐方面，是吧？你做这个啊，他做那个啊，虽然肢体随着当时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功用。所以说啊，必须也有恩赐的功能，你才能服侍啊。但是恩赐虽然要紧，生命更重要，一定要配搭的，不然的话，就是恩赐好，你生命不好，你会淘汰掉的。你最后你生命很受亏损的，听怎么样？又是不是这样呢？啊，有些人真的很会讲，到那他不知道，但是受亏损，生命跟不上来。不愿意受对付，在哪一方面是你是你在一个你的软弱之处，你在哪方面要向神呼求的，神会救你的。你说自己对啊对对，你对到哪里去了？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啊非常重要，自义就是一个致命伤啊。保罗讲到在罗马书是上章第八节，常以为亏欠，你就做的最多，你们还是常以为亏欠，你哪里多多好啊？人就是不完全的。天天在神的面前要认识自己啊，你这样才会生命不断的成长，不然的话你就会骄傲，骄傲就是人的致命伤，自义。你法律上的就是这样啊，所以他不能蒙恩啊，关在旧的门外啊。啊，那么今天啊还有十七节，在约旦平原苏格和沙利荡中间，就是教你筑城的，叫你筑城的啊，所以呢啊，这些都是接着教育筑城，就说非常准确的啊。所罗门制造这一切圣多铜的轻重无法可查。好，九到十八节，造神样式 做王前殿宫，造王的造神的样子啊，造神的样子，做王殿宫，圣殿的宫。最后是9-22节，所罗门又造神殿的金坛，就是金坛就是香坛，就是为万人祷告的。我觉得这个很要紧，我觉得这个祷告啊，无论是马可人的祷告，24小时的啊，十万祷告，家庭的祭坛，现在都在一直就在呼吁了，让每个教会要建立起来。真的，我在那演讲讲到啊，是人大概40来人，这个讲得特别轻松。为什么他们都有祷告啊？祷告的班很多的，而且他们的礼拜五啊，好多的祷告。所以今天啊，祷告很重要的，你就要祷告认识自己，而且祷告是会有负担的。现在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就是祷告功夫上面坚固的营垒啊，是我有空就要祷告。你看杭州的熊姊妹，我们在波兰在英国的时候，她有空就是祷告的，是祷告啊。所以现在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这个香堂在家庭里面啊，我常常要把孩子聚起来，跟他一起来祷告啊，使他们也会经常知道与神的那个交通。你不与神交通，与神没有建立美好的关系，你怎么服侍啊？你服侍没办法的，没有方向的。和橙色顶的桌子，不是讲到要常摆的啊，并金金的灯台和灯盏可以照亮点在内殿前照亮。那就早晨到我们就是要昼夜来警醒啊，这灯台要发光的。而且呢，就是你这个灯对我们来讲，就是你要舍己，你才能发光啊。你们是世界的光，是世界的盐啊，不要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啊，要照着你的家庭有没有影响力。你的儿女因你，他会说哇呀，这个妈妈呢真是真实，他们会带动的。因此呢，我们会不会带动下一代，带动我们的周边，你们有没有这个执行力和带动力啊？所以今天非常的重要，这个灯是这样的作用啊。还有灯台上的花和灯盏并蜡剪都是金的，都是纯金的，是金的，是纯金的，没有小的东西。为什么用金啊？金是代表神的性情啊，主的荣耀，这还带着信心啊。这个信心是经过试验的，在彼得前书1:7，而经过试验比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啊。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金啊？我多少在环境当中显不出我们的信心来、啊、你在苦难当中，你在疾病当中，你还喜乐吗？你还赞美吗？这就显示你有没有信心。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你是不是纯净啊？没有掺杂的呢，没有人工人手，没有人意的，你的爱心是没有人做东西，完全是照着神的圣经所话，圣经的话所讲的。什么叫做真的爱心啊？就在提摩太前说1:5，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这个爱。就是呢，我们要对着我们还有。在哥林多前书13:4-7，是爱的真谛，这些是标准。信心是经过火炼的，你能站住吗？好、啊、这是纯金的，又用啊那个啊金金作为镊子，就干粮呢，就是这种很小的盆子、调羹、火点，至于殿门和至圣所的门上，便殿的门上都是金子装饰啊，你看啊，整个的非常的辉煌啊，这个很光亮的，这个看法，这个圣殿也代表什么荣耀啊？这个什么自己啊？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问自己，我们的殿，我们心里的殿荣耀吗？啊，是不是里面开始污秽不洁呢？牛羊鸽子呢？对外影响呢，还是已经成为圣洁的殿？像哥林多前书第6章讲的，你们就是神的殿啊！你们要远避淫行，不是讲到吗？第6章已经讲到第7章啊，更加讲明啊，好多的真理啊。好，那么最后金金器皿合乎主用，那合乎主用的 就拿过来就合用，尤其拿来不合用，神要把你放在那里，要造就。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22-24节，你要脱离卑贱的事，要怎么样啊？成为圣洁啊，合乎主用哎。弟兄姊妹，大户人家虽然有金器银器，自然也有户器瓦器，但是不在于那个器皿的价值，能在于你器皿究竟放的什么东西。你放的是污秽，你金的也没用。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就讲到，你这瓦器，瓦器怎么样啊？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瓦器一下就碎掉了，有宝贝放在里面，就现出莫大的能力啊。四面受敌就不被啊，就不会打倒了，是不是啊？是这样的，几个是这样的，这就是讲到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合乎主用，所以精精气也合乎主用。好，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好，第七章我们先看1-6节啊，1-6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因为前面都讲到啊，圣灵啊，岂不是你们圣子就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因为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不是前一章都讲到了，因为你们是重价买过来的，所以在你们身上要荣耀神。既然是这样，现在啊，论到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保罗所提出来，是敬敬啊，就是不能，就是男女之间要有距离啊，如果你没有距离啊，你就会怎么样，会出问题的。所以有个姊妹呢，她本来呢，那是准备好是在大学生讲课，是讲把身体性的当作活祭讲这场道，结果圣灵强烈的就是来感动她，你就讲这句男不敬女倒好，就讲这个圣灵。结果那时是初中这一班了，他就讲这个道。当他讲的这句话，他问下面的人，你们同学之间搂搂抱抱的有没有？好多时候都有啊，就是这就是说男不敬女倒好。所以现在早恋的人这么多，圣经都可以给我们教导了，特别是我们做童工的一定有个距离的啊，所以说男不敬女倒好啊，就是不能够接触到皮肤的这个肉身，这个不能，就是啊，要这样啊。那么当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所以说神圣的婚姻多好啊，只能享受婚姻又不犯罪，因为神说圣的婚姻是神圣的。所以保罗虽然他没结婚，他把整个讲的多好啊，让我们不能有一个错觉或者陷在一个仇敌的市场里面啊。为什么要有妻子有丈夫？为了避免淫乱的事情。所以现在这些大龄婚姻，有一些妻子他没结婚，难道真的保守他圣洁呢？不是，要给自己自由。弟兄姊妹，所以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神所设的婚姻是美好的，是神圣的，是两个人肩负使命的。因为下面说女啊，好了，第三节，丈夫当用何以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是如此。何以之分就是夫妻的生活，就不能够强迫。有些男的呢就是说要你怎么样怎么样，但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你要何以啊，这个很要紧的，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你看保罗就这样讲，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哟，上面的夫妻不可亏彼此亏负啊！那这些都讲到，真的一个夫妻之间，如果说互相尊敬的话，啊，彼此相爱、彼此体谅的话，夫妻关系很好的呢。不在于夫妻的生活，就是两个人的感情，两个人真的非常体谅他的，不在乎的了。其实对性欲这点讲是神圣的，但是也有节制的，都有讲到的，是吧？那么夫妻不和就是讲了，除非两相情愿，暂时分房。所以有时候呢啊，就是为了啊各方的需要， 这个暂时方法，为了专心祷告方可啊。就这个是有一个前提的，你是为什么分？你两个有意见，两个人不合分，这个就不合，说的心意啊，会给魔鬼留地步的。就这个分法是有条件的，你为了守的事工，为了祷告，为了去做圣工，好像宋博士，他一年有11个月在外面布道，只有一个月在家，这为主的缘故，妻子也跟着上来圣灵，就是呢，才可以啊分房，为了专心祷告方口，有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啊，所以这也很要紧啊。我们做圣工是神圣的，神也保守。你现在看到农村多少的男子去打工，女子出问题了，男子在外面一个女也出问题了，前次撞几个家庭破裂，好多好多啊。所以现在开放开放，有些家庭都哎呀都破裂了。所以今天啊，所以说圣经话多宝贵，知道人的软弱。我说那个下面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不是令你们，就是说他是就是给你说这样提出这样的话让你们去看，不是命你们，你们一定要怎么怎么，你听了神的话你就要去做的嘛，是吧？是这样啊，强迫你嘛，你自己要去领会就好了，就这样的意思啊。好，一到六节，圣洁合一，同心负恶。要圣洁，要两个人要合一，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同心负恶呢，为了祷告嘛。你看宋博士好多，你看这传道常常在外面啊，一个月两个月不是这样都有吗？是为了什么？为了同心负恶，圣洁合一，要圣洁，要合一，免得被撒旦了啊留地步的啊。圣洁合一，同心负恶，那边呢就是同躺同海，就是说啊是表神救恩啊。你为什么你能够这么做？是因着经历救恩啊。这个救恩很伟大的。你是愿意死，你两夫妻之间你的关系，你不是你基督徒，有些这是对一些好的基督徒啊，你会做到。有些妻子很受苦的，为主的缘故啊，就是呢要经历这个救恩嘛。是慢慢的这个丈夫会转过来。下面又讲到一个怎么救法了啊。好，再看七到八节。我愿与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我们看出圣经在马太福音19:11-12啊，马太福音19，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9:11-12，19:11-12啊，我来读一下，那么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啊？因为有生来是阉的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为天国就不嫁不娶啊，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所以如果你不娶不嫁，记住是为了神的缘故，真的有神的恩典在里面的。不是好像很难受，不是的，他觉得是很喜乐的，就是真的。如果你常常想这个被试探的话，你还早点嫁娶好，真是这样。所以就讲到保罗就讲到一个这样一个那样，是神赐的嘛。特别我又问一个姊妹，我说你怎么会走到这条道路呢？他说因基督的爱。是这样啊，所以他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因此呢，这里就7-8，效法保罗专一事主，他其实还是叫这些人呢向了保罗专一事主的。其实作为一个同生守同生来讲呢，确实是很好的。你说守住的话呢，因为你没有常累了，所以一心为主的，更多的精力摆上啊， 是不是啊？所以做弟兄比较少，做姊妹的还不少嘞。啊，好，接下去我们看啊，九到十六节啊，又讲到供应了啊，就是供应应该怎么啊来经营了。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啊，玉器玉骨供性，倒不如嫁娶为妙啊。你如果欲火攻陷的话，你会受不了的话呢，你还是嫁去好，不然的话头顶会试探的，会犯罪的呢。所以保罗讲的多好，至于那已经嫁去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那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人是或是人宠丈夫和好。所以那已经嫁去，就是你不要离婚，如果离婚的话是神不喜悦的，是这样的。其实不是我吩咐，是主吩咐啊，是吧？那个马太十九章也讲了，除非就是为淫乱的事情。但是你如果你嫁给别人，你也就不好的。所以圣经都讲到，哥林多前就讲到了，不可离开丈夫，一定是不可啊。你如果你离开，就不可再嫁，是这样说的。或许人宠丈夫和好，你就说你还要怎么样啊？好的品行，彼得前书啊，第三章第几章，你要怎么样啊？用你的爱把你的丈夫感化过来。这样的例子很多的，我们信了好几个姊妹，一生受苦啊，现在有些还没悔改啊，就是受苦啊，陪伴啊，祷告啊。是吧？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他就讲到啊，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啊。他让你当时没有幸的时候，幸以后你最好在主里面的嫁娶比较好啊。这个信仰留下，特别是非常迷信的，就带有偶像的权势啊。我们看到我们那边以前呢有几个姊妹啊，开头她知道的是吧，是我们重生的人啊，结果嫁一个不幸的人，结果就把她整个落下去了，不跟她去聚会。后来就她得癌症了嘛，年纪还轻的40多岁，认罪痛悔啊，这她就挟制住了。所以叫你当然有一些被他转过来的也有呢，总是讲你这个道路不好走，而且你会怎么样呢？你付的代价是很多的，不是流了多少眼泪啊。哦，好像我的姐姐的第二个女婿呢啊，我姐姐快离开世界，她才说，妈妈我要信耶稣，代价多多，我姐夫姐姐常常流泪祷告了，只有他生了虽然是省心了，现在没有去聚会。你说就跟了男父们，当然他的儿子啊，就是去主日学，现在大学传线啊，是这样啊。所以啊，叫我要有爱了啊。那么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啊。和睦的原则啊，彼得前书第一章就讲到，因为不幸的丈夫因着妻子就成了圣洁。这句话是怎么？就是两个夫妻生活的事，虽然他不幸，因着你的缘故，你生了的孩子也是圣洁的，你这个夫妻生活也是圣洁，因你的缘故啊，不是说已经得救啊，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这样啊，那慢慢的他也会信起来嘛，要付代价呢。有些甚至信的人的丈夫，哎呀，他也是那么的坏啊，那个玉钗阿姨就是一生哎，经历痛苦啊，经历造就啊，啊，那丈夫成了圣洁啊。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洁净圣洁的啊。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就不必拘束啊。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这里边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个人不幸，他一定强迫你啊，你叫你一定要不幸，他自己愿意，他就说你如果幸我就离开你，那你就当正常离开吧，因为信仰的缘故是吧。那 神造我们原是让我们和睦啊，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救你的妻子呢？这里就是这样一个代价问题，真的呢，你想救一个人，真的付出代价，起码是眼泪的代价。哎呀，我们那边的啊，有个叫爱莲姊妹啊，她怎么样啊？啊，她信耶稣也很投入的，也很爱主的。她丈夫呢是离休干部，她呢很舍己的，在精神方面，她是买菜什么都把东西抽出来，这样啊，哇呀，她丈夫气死了，天天呢逼迫她，说她啊，她还是夜里两点钟，每天夜里啊两点钟坐在跪在阳台啊，那冷的气温不是有时候冷吗？祷告，白天感谢主，他的儿子就悔改了，是南蒙的一个童工啊。后来他离开世界以后，他丈夫也悔改了，所以我们这次也看到他，我们一起送了，就跟我讲起来啊，他儿子就跟我说了，说他的姐姐也信了，还有一个妹妹没信。但是你这个代价付出来的时候，神听了啊，是要救你的啊，你的丈夫或者救你的妻子。好了，那么我说句话。九到十六节，看重婚姻，舍己救人。你看重婚姻，不能轻易的离开啊！看重婚姻，舍己救人，对到那边去是怎么样啊？洗足沐浴，自洁世俗。一边是讲到圣洁方面，你圣洁也付代价的，是吧？世界自洁世俗，这边呢，你看重的婚姻要舍己救人。好，17到19节，只是照主所吩咐啊，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一受割礼的蒙召的，受割礼蒙召就不要废割礼啊。你比如说那个叫割礼和律法一样的，割礼比律法还要早啊。你已经受了，你就有个记号在那边嘛。还有这些。啊，以色列就这样啊，有人未受割礼蒙召的，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这诫命就是你要遵道，不再好像有些受洗不受洗，当受洗是归入基督嘛，但是不代表你得救了。正姊妹，所以今天特别是幸福小组，我觉得这一点有一些不严谨了。啊，太随便了啊，凑人数一样。像我们那边就有几个人啊，一个呢抽烟啦啊，又是打牌啦，又是说脏话，你这样的东西有什么好呢？我们当然还在我小组里面嘛，我们还是劝他来都来的啊，使他能够改变嘛。所以今天啊，很重要，在遵行主的道17到19，不在割礼。乃在守道，不在乎这个割礼，乃在于什么？守主的道了。对的，那边正好是守道的榜样，昼夜警醒，灯台发光啊！你灯台都会发光，要警醒，要付代价的啊！这样啊，好，再看下面20到24节，20到24节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你看都讲明。啊，婚姻、丈夫跟妻子的关系，还有同生啊，怎么对同生的认识啊，又对啊夫妻没性的和性的要怎么做？你看都讲得清清楚楚，不然的哥林多教会就怎么样呢？开头的时候呢，有些哎呀，好像夫妻关系不圣洁，而且就不同房了，结果就带来什么夫妻关系就出现了有裂缝了。是，保罗就这样讲了以后，大家就觉得好了嘛，就是好像我们以前啊都有的，说礼拜五啊礼拜天不能同房，不能怎么样，不能不是这里，其实不是神的教导的，是吧？这里就讲到这里啊。还有呢，个人蒙召的时候，你是什么身份，是吧？你是奴仆，那要守住这身份，这是肉身，你知道吧？啊，你是做奴仆的蒙召呢，不要因此忧愁。若能以自由，那求自由更好啊。那么今天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做好像现在做保姆的，你现在问我不，我还服侍人啊， 不是的，这是你什么身份，你就按照主的道去做，是吧？我就说啊，这个不做了，因此又从，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的蒙召的啊，是与啊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你灵里的释放了，灵里自由就好了啊。做自由之人的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那么你是好像老板啊，你是家里的主人，你虽然你不是做奴仆，但是你怎么样呢？你只有你要做基督的奴仆了，我今天要做基督的奴仆。所以今天就是叫我们不在于这个外在的东西啊，是要守住这个身份很重要。你要做奴仆，好好的做，让主人就知道，哇呀，你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好像在啊《列王下》第五章，哎，那个以色列这个女子掳到那个乃曼的那个家庭里面，她不掳到外国了吗？在亚兰国，哪知道她的话，她会要钱。他说他叫大麻风，他说你赶快到以色列，以色列先知啊，你这一定在一起，他是个婢女，还做了美好的见证，这不在乎你的身份怎么样，在乎你有没有遵循主的道啊，为基督做奴仆啊，你们是重价买过来的。你再讲到不要做人的奴仆，这个人的奴仆跟这个做那个身份不一样的啊。这个做人的奴仆是怎么样呢？讨好人，奉承人，这个叫做人的奴仆。弟兄姊妹，就是讨人喜欢的啊，是这样。你是重价买过来的，你要有真理的原则的啊。那么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的面前守住这身份。好，20-24节。当受本分，容神义人。你本分之光守住，你容神义人啊，你做高点的啊，这些工作难道就好吗？不一定啊，有一些真的做卑微的事情，却得了许多的人呢。你本分守住就好了嘛啊。好，再看25-40节最后一大段啊，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啊，但我基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来告诉你们。他又讲到了，现在因现在的艰难啊，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他讲了好几次了，就是现在的环境不好，这样的艰难。下面就是讲的啊，这个你有妻子的长生呢，就不要求脱离，已经有家庭了吗？你没有妻子长生呢，就不要求妻子啊。说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除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种人的肉身必受苦难。你说是不是呢？你生孩子不苦吗？是吧？都在拼命祷告祷告。现在有个剖腹产，在解放以前，你看有些都生死掉了，是吧？这个是生产事故，就犯罪带来的嘛。是肉身必受苦难，还有呢，你受丈夫的辖制，是吧？都是因罪的缘故嘛。那个创世纪上他不讲了，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不，保罗讲来讲去就说你庆幸好啊。他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想没有妻子，就说时候不多了，逐渐的来了呢。所以你要以神的事为念了，有妻子当个没有妻子一样啊，就把神放在第一位，为教会放在第一位，弟兄姊妹的各方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弟兄姊妹啊，即使你这样子夫妻的也关系很好干的，大家都同一个心思的话，哪里不好啊？是吧？爱哭的也像不爱哭的，快乐的也像不快乐的，就没有这些世上的什么快乐什么幸福，没有了。这在基督里面你才有这个幸福感。自买的要向无有所长，哎，你有几套房子？你这种啊没有啊？这些你现在的房子买下来，价格一下子跌落了，你等于好像没有意思嘛？你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你有住就好了，是吧？所以说用事物的，就像不用事物的。你比如说你家里什么特别高档的，你不在乎，这个也很要紧啊。好像我觉得那个我们。啊，新闻有个阿姨呢， 阿凤阿姨，她是啊，开头的时候她不是嫁给一个就是上海的啊，这个有一个啊姊妹的她的侄子，不是儿子，当时就是就是解放前了，也是有推灵魂等等，就到一个姊妹家里看到她的女儿呢，她就跟她提出来，她说我家里有侄子和儿子，说那时候侄子的，结果这个家庭很富有的，就是。啊，就是徐阿姨的这个很好的把他带起来的这个人啊，就这个家庭啊，当时他家里很好啊，所以结婚的时候给他侄子是红木的家具，结果呢到新家那个新安乡呢，这个邮电所工作了，他是什么家具啊，纸坊乡长家具，地面是什么地啊，是水泥地，谁带的呢，他也很高兴啊，就是呢，那保罗讲的，无货主高尊贵，货主卑贱，或者丰富，或者贫穷，他都学会了秘诀了呢，不在乎了呢，用事物的，就像不用事物的，用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呢，这个世界就快亡了，主就要来了，在约翰福音一章二章，约翰一书的二章是五到十七节。世界和世界都要过去，唯有遵循父旨意的人必要永远长存，不是说了吗，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不要为主是为，那么没有娶妻的人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人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么样叫妻子喜悦，是呢，是吧，妇人和厨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啊，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了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医术啊，不是要牢笼你们啊，乃是要叫你们先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啊，没有风险的事，是吗，如果说你没有出嫁的人，你想到就是主嘛，没有被人辖制的嘛，是吧，没有奉行的，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啊，事又当行，他就可以随意放离，不算为有罪，就叫人呢，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他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的，你看就讲的，你看保罗就讲的，为什么就可能就这个世代呢，这个使命感的，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这族里面的人，提出来了，是吧，他说然而按我的意见，又讲了，若长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他说这句话也是神的灵感动了，所以弟兄姊妹啊，真的呢你就见证了有个家庭长垒，真的在基督里面当然也见长存前生的后裔，你为主奔赴，神也祝福呢但是因着时候已经不多了，保罗是这样，所以今天我看了保罗讲了这么多重生的事情，寡妇的事情，婚姻的事情，夫妻之间一一讲明了，讲得多好所以25到40节我是这两句话，第一句话看透世界，神是为念，我为什么说看透世界，就这个时代就会结束了，有妻子当没有妻子，有事物当没有事物，是吧，不要注重这些，注重这些物质啊，真的呢有些人呢房子装修的很好，没有多久就好了一个世界了，住到个房子里面还有一些毒气呢，是吧，所以看透世界，什么是为念，你什么是为念啊，对着那边去是怎么样啊，照什么样子啊，你看到世界的人会造成的样子，做完电工我们今天神的电要紧 你的心里的定要紧啊，用姊妹啊，所以这边就是圣德是为念。那么这第二句话25到40节，殷勤事主靠主喜悦，你殷勤事这是十足是喜悦的。所以罗马书这章不是讲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殷勤事主，我们最主的是真的要殷勤啊，年纪不大的快快的真的要追求啊，啊是追求主的话语啊，追求祷告啊，追求教会的各项的事工啊，能够摆上桌啊，真是时候不多了。你当你去回想的时候，你没有这个时间，时间流失就流失了。所以在以弗所第5章的，你们要爱惜光阴，原文怎么样？赎回光阴，把以前的光阴赎回来，要加倍的努力啊！宁愿少睡一点，弟兄姊妹，殷勤侍主，讨主喜悦。那边呢？精精的器皿合乎主用，你如果这样的做法就是精精的器皿了啊，就是合乎主用了啊，这样啊。好，我们接下去看小人啊，启示录18章的19节，18章的19节啊。好，预备来，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好像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凡有藏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负重，他的一时之间又成了荒场。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好像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凡有藏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负重，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好啊，我再补充一句啊，金灯台要相通，要相连啊，要相爱。灯台光是直接是指相通的，就是相连的啊。还有呢，能够相爱的啊，是这样。那么今天启示录18章19节，贪爱世界，转眼成空啊。贪爱世界，双眼成空。好，真言的1章啊，是所罗门的话啊，叫做真言的价值。好，我们就看贪爱世界，双眼成空。真言的1章，受者回转，受责备，受者回转，听命蒙福，受者回转，听命蒙福。我们看1到6节，1到6节，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啊，是箴言的目的是怎么样呢？要世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啊，这个道啊啊，分别通达的言语，世人处事领受智慧啊，领受智慧。其实这个智慧要真智慧，正好不是世上的这些是智慧，因为在雅各书3章的4到18节讲得很清楚。世上的智慧是拜完人的智慧，是说鬼魔的，是说世界的，是吧？但是那可是属天的智慧啊，那是先是清洁，后有和平啊，接着异国的，没有偏见的等等啊，蛮有怜悯的，是这样啊。那么世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是愚人灵敏啊。真的在提摩太后书的3章15节，圣经怎么说？主的话有得救的智慧，你把主的话如果领会的好，能够去遵循，那就有得救的智慧啊。那些农村的老太婆比你这些这些那个博士长还好，你是自恋的，你看看这个圣经，它是里面的领受，是圣灵开启我们的，所以说是愚人会明灵啊，是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啊。我们就处事会有知道怎么处事了，智慧人精进增长学问，是聪明人得到智谋啊，是人明白真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真的智慧人做智慧的人也是很重要，说在那个传道书不是讲到吗？智慧啊是兵器啊，是兵器啊。所以1到6节，真言功用，是人得智慧， 正念的功用就是我们的智慧啊。好，记到十九节，记到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首先是将敬畏神啊，是智慧的开端啊。愚妄呢，藐视智慧和训诲，愚妄的什么？就骄傲了，不信了啊，自无知啊，这叫愚妄。在诗篇十四篇已经讲到，不信的人就是愚妄啊。那么我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你的啊，圣灵对你的指教啊，从这一讲，父亲和母亲都是可以对你指教的啊，对我们天父啊，圣灵来讲，正是也在指教嘛啊，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精炼啊，正在，你有主的话真好，有圣灵的引导，你不会走错路，不会偏行歧路。我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啊。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就讲，不从恶人的计谋哎，是吧？他说，他们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天把他们活活冲下来，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呼伦冲了，他以为呢啊一下子把冲了，我们必得各样的宝物，他用这样的办法害人了，我们必得各样的宝物啊，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啊，这不是不义之财啊。他说，他讲到啊，他说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就叫这个人跟他们跟这恶人一起去作恶，我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啊，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啊，你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啊，因为他们的脚奔跑险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你看这样啊啊，所以我们特别要谨慎啊，要谨慎啊，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人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自流己血，你自己流自己的血，蹲伏是自害己命啊，放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啊。都是如此啊，特别下面就讲到啊，他说哎，这贪恋之心来夺取得财者之命啊，这件不要贪财。所以七到十七十九节，敬神礼恶，救急性命啊，你要敬畏神，你礼恶，你救你自己的性命了。再看下面21到23啊，20到23，智慧在街市上呼喊，那么就是什么叫智慧啊？他在街上在传福音啊啊，像我们啊讲到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在那里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啊，就到处在呼唤人要悔改，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啊。什么是愚昧啊？在箴言28章26节，自私的人就是愚昧，你多说自己罪的人就是愚昧，已经有个解释了，是吧？亵慢人喜欢亵慢，什么叫亵慢？心骄气傲，这就是一个亵慢。愚妄人恨恶知识，要在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下面很重要，因神的责备回转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啊，主的话，主的灵啊，叫我们向他回转。所以21到23节，当听呼唤，受责回转啊，当听呼唤，受责回转。好，再看24到32节，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他已经叫你回转，但是你们说呼唤他们不肯听啊，我伸手无人理会啊，这理也不理，凡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啊，你说这样的刚硬悖逆，你说你们 遭灾难，我就发笑了。惊恐领到你们，我被耻笑；惊恐领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极难痛苦领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救我了。我却不答应了。弟兄姊妹啊，是静听啊，等你苦难到了，你听你在呼求什么？是会答应吗？弟兄姊妹，我看到以色列们当时就讲，为什么兴起一个事实一个事实？当被兴起事实被神拯救的时候呢，他又放松了啊，又去拜偶像了，又去犯罪了，好，神要惩罚了。交在一些恶人的手中，外邦人手中，好了，他们又哭起来了，人就这么的贱嘛，就是呢，就叫我们真的有一个对罪的敏感啊，你有罪麻烦回转，不要等得搞个一塌糊涂了，你才回转，恳切的寻求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我知识呢，恨我知识就恨我真理啊。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啊，所以必吃自己的果子，自己结的苦果啊。那真的有时候自己搞出来，就赶快啊要回转啊，有些真的搞得你自己焦头烂额，就今天赶快的回转。这个尊道的家庭是很蒙福的。我真的讲到我的第二，我妹妹第二个女婿呢，讲到他啊，他真的我觉得很感恩啊。他就开头在一个世界呢，也是一个当经理的，后来也就是多这个单位中卖了不是下岗嘛，就在他怎么拣选婚姻？我的妹妹的第二个女儿呢，人蛮矮的，米5也不到吧，她也蛮高的，米7大概米6-9这么一光，他两个人就看上。他看到我的外甥女呢，长得好的一面，他在管理仓库的，他是做领导。结果呢，当时正好呢，也是南蒙的有一个，也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介绍，他两个正在祷告，哎，他就说，如果说他两个都有意思，都没有的主动嘛，他如果这个弟兄能够提出来，因为这同个单位，就正在祷告的时候他提出来了。其实现在这对夫妻正好，他在那个在带领呢，就是一个我也得了这个地方啊。哎呀，他讲得到我们很受感，很有经历啊，生命的经历啊。他自己身体有一段时间不好，一直就轻了20来斤哎，当时都把他带过来。你看生的孩子也这么好，在六中读高中的时候，一个班级上就只放在一个人，站出来我是基督徒哎。结果就是到大学读书，最近研究生读2年在华东师大，就是70名是当好的，他是第5名啊。今天晚上托让他发了信息，给他奖学金1万2万，这么爱主的这个家庭，就这样，就是你尊道，神给你恩典的，你不尊道这样那样这样那样，所以今天尊道是蒙福啊，当然也要付代价。也有受苦的，弟兄姊妹，你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致啊。好了，有没有人被盗必杀己身啊？愚妄人安逸必害己呢？如果安逸会命都拿掉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懒惰啊。你安逸的话，你必害己命的。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啊。不怕灾祸哎，你看好不好啊？我另外讲就是我的第二，也就讲了我妹妹第二个女儿生产的时候应验了，题目在前书第2章哪一章给你讲的，在生产的得救啊，她那个是要剖腹产的，结果这个已经入场了，这个没办法了。你看，10月1号又是这里，那个有个叫云美的，她也是医护人员，她是心电所的，因为爱嘛，她就我们都到医院里去。我们就在外面，他就出来跟我讲了，他说人阿姨啊，拼命祷告了，交生出来还有救的，结果就把脚把他推进去，后来再祷告生出来了，是这么一个在身上的。为什么 两个人三年再见了，没有同居，保守圣洁，是这么一个好。所以这个价值我觉得真好，想特别的保守他。你现在在教会里带着很有力量，是年轻人说从初中高中大学就跟着他，就说你是初中啊，就一直把你跟着，你在学校里他都有，在大学到大学访问的去，是他一直在成长，现在在幸福相处又做得很好，哪里来的？他尊道，是家庭也好，教会也蒙恩啊。所以我现在对大家来讲，我们真的要真心做得到，身为做父神是智慧的源头嘛，你敬畏神，神就会恩典给我们的。好，最后不听遭灾，听令蒙福，不听你遭灾的，听令蒙福。忠心不随邪恶，专心事主，完成殿功啊。今天我们接下来我们祷告，一方面就看到所罗门都是按照神的样式啊，是啊，今天同堂啊同海这些我都讲过了，我们做牛头应该怎么，牛应该铜牛应该怎么做的，我们做灯台啊，做这些侍奉啊要怎么做好。一面就是叫我们殷勤的服侍主啊，对我们夫妻的关系同事等等，总之就叫我们要怎么样遵守的旨意啊，殷勤的侍主，我们就蒙福。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他的饭，长存于我心中，直到永远。阿门。